跟随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甘坚信。第六章，顺服神，有百利而无一害。很多年前，我在做河场事工，大部分时候我开车去聚会点，那时开车更方便，因为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教导书籍和磁带带在路上。有一次，我和妻子经过密苏里州，我们看见高速公路边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没有损失绝对值得。广告牌上的标语是指打广告，但我对我妻子说，这个也可以运用在属灵上，降服于神不会使你有损失，降服于神是值得的。有些亲爱的基督徒总是在讨论为了成为基督徒，他们放弃了些什么，损失了些什么。我宁愿听见一头驴半夜在简陋的棚里乱叫，我也不愿听见人们这么说。顺从神，将你的生命献给他，是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你不顺从神，才是对你有损害的，那可能导致你损失钱财，导致你生病，导致你英年早逝，导致你头痛和悲伤。但哦，感谢神，在神完美的旨意中是如此美好，你全然降服，全然献身，全然顺服神的旨意。顺从神比悖逆他实在是美好太多了。悖逆熄灭亮光。一个人可以违背神告诉他做的某件具体的事，那就是悖逆，但一个人也可以违背圣经中神已经启示的旨意，那也是悖逆，他将为此付出代价。例如，我记得神最初开始告诉我焦虑的罪，我在死亡的病床上，因畸形的心脏和不能治愈的血液病而瘫痪。我先要处理焦虑的罪，才能凭着信心领受我身体的医治。因为焦虑和忧愁会阻碍一个人的信心。我不过是个15岁的男孩，你可能会说，一个孩子怎么会忧虑？然而是的，孩子也会忧虑，孩子可以说是父母的复制品，复制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忧虑，我妈妈和外婆是忧虑的世界冠军，我大概就排在他们俩之后，名列第三。我在死亡的病床上重生，我向神承诺，我再也不会怀疑任何我读到的圣经中他的话语了。但当我开始读经，我陷入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窘境，我花了6个月时间才从中走出来，因为我的信念是如此之强。马太福音6章25节、27节、28节、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已经答应主，再也不会怀疑我读到的经文了。我告诉他，当我读你的话语并且理解了它，我向你承诺，我一定要实际行出来。但当我遇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因为我没有行出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属灵的光芒似乎暗淡了下来。你可能会说，好吧，我从没答应过神不怀疑他的话语，始终要行出我所读过并理解的。但如果你已经得救，你就不应该怀疑神的话语。有些人以为只要他们不把自己交托给神，忠于他，就算他们不顺从他的话语也很安全。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依旧会要求你有信心，不管你有没有承诺去信他。马太福音6章25节说，不要为生命忧虑。我在病床上读的那本圣经，经文底下有个注脚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换言之，耶稣亲自在说，不要忧虑。当我意识到主在这样告诉我，我吃惊地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主？如果我得像那样生活，我永远都不可能做成基督徒。我以为自己不可能无忧无虑地活着，所以我合上了圣经。直到那时，神的每句话语都很清晰明亮，都祝福了我。但当我选择步行在神通过他的话语启示给我的亮光中，一切对我而言都暗淡和模糊起来。我心想，我要继续，但我跳过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我继续读下去。我甚至开始研究敌基督的人，因为敌基督的话题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所以当我读到的时候，我没有感觉被定罪。但忧虑是一个问题，我读到的时候，我的良心受了重大打击，因为我没有在那方面行出神的话语。你看，你不能从神那里领受更多的亮光，直到你行在已知的亮光中。所以不用担心那些你所无法理解的话语，只要留心行出那些你已经明白的话语，其他的自会各就其位。最后我对主说，原谅我的忧虑，原谅我被焦虑占据，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我答应你，主，只要我活着，我就绝不再为任何事情忧虑。神为我作证，很多年过去了，尽管我被强烈的引诱过，但我没有忧虑。顺服神和他的话语绝对是值得的。事实上，如果你不走在神话语的光中，你很难走在神对你的具体旨意中，很难跟随他对你生命的计划和目的。亲爱的朋友，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那个计划包括了行在他对你具体旨意的光中，也包括了行在圣经中他话语的光中。医治是神对你生命的计划之一。例如，神对你的完美计划就是你活在属天的健康中。现在，如果你病了，那么就有医治，但神为我们预备的最好，使我们保持健康。神给新约下我们的，肯定不会比给旧约下子民的少。事实上，圣经说，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更美之约。旧约中，神对以色列民说，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出埃及记23章25至26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注意，主没有告诉以色列民他们不会死，他说，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表示他们活着或死去都不会有疾病，因为上一节经文他说，我要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有些人用他们自然的思维逻辑问，好吧，如果那是真的，如果以色列人能没有疾病的活着，那他们怎么会死？旧约中行在盟约供应下的祖先不是病死的，他们大概就是老死的。赞美神，他们常常先把孩子们叫进来，按手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祝福，然后就说，时间到了，我要走了。接着他们将灵交付进入荣耀中。是的，有人说，但那是旧约，那只属于以色列人，它不属于教会。但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8章6节说，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更美之约，凭更美之应许所立。新约比旧约美好得多，如果他们在旧约下享有不生病的特权，难道我们没有相同的特权吗？我在一个教会举办聚会时， 看到牧师办公室的一条标语这么说：我曾富裕，我曾贫穷，富裕是更好的。我改一下说：我曾健康，我曾生病，健康是更好的。既然我们有一个建立在更美之应许上的更美之约，那么它必须得包括一切旧约中的，并且还要有更多，否则就不能算为更美。顺服需要付上代价。注意，神应许以色列民的医治是附带条件的，条件是他们必须将他们自己奉献并顺服神和他的话语。当他们把自己奉献并顺服神和他的话语，他就信守约定中他的部分，将从他们中间除去疾病，使他们在地上足享长寿。你看，顺从神和他的话语是不会有亏损的，是值得的。神希望我们顺服他的话语，也就是他已经启示给人的旨意，但他也希望我们顺服他对我们个人生命的旨意和计划。我指的是完成你在神的国度中的服事任务。如果你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顺从神，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绝对有益。我曾听一位传道人说，传讲和教导圣经或者讨论圣经的真理就好像爬山，如果你从这一边爬上去，你会看到一种风景，如果你从另一边爬上去，你将看到完全不同的风景。的确如此，例如传道人常常传讲神的爱，那是符合圣经的。感谢神，神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但你知道同一本圣经也说神是烈火吗？你知道圣经还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很多人不喜欢听到神的审判，他们宁愿听到神是爱，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咒骂、抽烟、喝酒、犯奸淫，神就也任由他去。做这些事的人根本一丁点儿都没有把自己献给神，他们把自己交给肉体、世界和魔鬼。神确实是爱，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天父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但我们对着这份礼物做了什么？拒绝神和他的话语带来审判。当人们固执地背逆神和他的话语，审判就会临到他们。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而神依然爱他们。感谢神，他确实依然爱他们，但做错了事还是有害处的。如果你远离了神，然后悔改转向他，他那么爱你，足以将你挽回，洁净你，将你摆正，只要你允许他这么做。但如果你坚持行在错误中，背逆他，你将为此付上代价。很多时候，当坏事临到人们，他们会问，是神干的吗？不，往往是人们因为自己的背逆而给魔鬼打开了大门。不要曲解我，如果仅仅因为你在经历试探和试炼，不一定表示你行在悖逆中。即便你行在神完美的旨意中，魔鬼也还是会试图攻击你。他会看看属灵上你是怎样的，你是否真的相信你声称你所相信的神的话语。但如果你凭着信心在神的话语上站稳脚跟，回报会来的。因为顺从神，忠于他和他的话语，有百利而无一害。侍奉神是值得的，降服于神是值得的。将你的生命、你的全部、你所拥有的全部、你所期待的全部交托给神，是绝对值得的。神奖赏忠心的人。当我们降服于主，由他在我们生命中行事， 当时也许看来代价昂贵，因为顺从神，你往往得付上一定的代价。但感谢神，从长远来看，顺从神的回报是丰厚的。让我从圣经中给你举一个范例，让你看到，即使神的计划当下看来似乎不容易，但最终顺从神总是值得的。在创世纪的第37章到50章，我们读到关于约瑟以及他为了顺从神而付上代价的描写。你知道约瑟所面对的问题，神通过异梦告诉他神对他生命的计划。约瑟的哥哥们嫉妒他，想要杀了他，但有一个哥哥出手阻止了，于是他们转而把约瑟卖给别人为奴。然后他们告诉他们的父亲雅各，恶兽把他们的弟弟给吞吃了。约瑟在埃及为奴，经过了很多的迫害和苦难后，因不实的指控被监禁了7年。然后他为法老的酒政和膳长解梦，他告诉酒政，他的梦意味着他将官复原职，而他告诉膳长，他的梦意味着他将被砍头。约瑟求酒政得好处的时候纪念他，但酒政忘了约瑟。当时约瑟在狱中已经待了5年，之后他又被多关了2年，直到他最终被释放。当约瑟意识到酒政忘了他，约瑟其实很有可能就此放弃神给他的异梦，但相反，他保持了忠心。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是其他很多人，他们可能就会说，我服从了神，我帮了酒政，但我得到了什么？被彻底遗忘了，侍奉神真不值得。但约瑟保持了忠心。之后当约瑟为法老解梦，他被推举到埃及宰相的位置，约瑟的顺服得到了回报。尽管我相信走在神对他生命的旨意中，有些时刻看起来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当旱灾来临，以色列遍地都遭遇了饥荒，约瑟的父亲雅各派他的儿子们去埃及买粮食，但他没有派他最小的儿子，从拉杰生的便雅敏去。雅各已经失去了约瑟，他不要连便雅敏也失去了。当他们去埃及买粮食，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但他们没有认出他。起初，约瑟指控他们是奸细，恶言以对。约瑟是在想法子再次见到他的父亲和弟弟便雅敏。创世纪42章12至15节、19节、20节、24节，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了。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哥哥们带着有限的粮食回到父亲雅各那里，把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当他们说埃及的宰相关押了西面，并在给他们更多粮食前要求见便雅敏，雅各很沮丧，他告诉他们，你们总是使我丧失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还要把便雅敏带走，每一件事都是针对我。雅各认为环境都在跟他作对，但自始至终神一直在为他们的利益想办法。雅各似乎要冒着失去便雅敏的险才能在饥荒中生存下去，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可怕的代价，但当雅各屈服后，神替他解决了一切难题。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雅各决定把便雅悯送去埃及是值得的。顺从神和他的话语，顺服他对你的人生指引，总是值得的。但正如我所说过的，悖逆必将使你付上代价。不要吃了苦头才想着学顺服。我知道一则关于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某教派传道人的故事。一战前，他曾是享有巨大成功和名望的游走传道人，他出版过一些书，并且是全球范围内炙手可热的演说家。他住在南加州的一栋别墅里，其中有一间值几千美金的图书馆，他开最好的车，在不同银行有巨额存款。这位传道人参加了加州某个灵恩派教会的祷告聚会，在那里他看到了关于受圣灵洗的真理。他说，我明白神要我被圣灵充满，并以说方言为凭据。祷告聚会的某个晚上，我等候在主面前，圣灵降到我身上，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起方言。然后我开始想发生了什么，我想起我的教派所相信的灵恩派或说方言的人，他们认为说方言是属于某种异端。我想这会给我在教会中的立场带来什么，这会给我的收入带来什么。当我考虑这些的时候，恩高就像鸟儿一样离开了我。我知道神要我圣灵充满，但我还在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会失去声誉，失去我们教派的赞许。当恩高离开我，我趁没人注意悄悄溜出会场。那个月还没有结束前，他在下一次的聚会中开始病得非常严重。接下来的两年，他耗尽了所有的财富用于看医生，想要好起来。这位传道人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医生们却找不出问题所在。最终他在一家慈善医院等死，因为他甚至无力负担医疗费，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都消耗殆尽，他成为了慈善项目的对象。有人问，你认为是神把疾病加到他身上的吗？不，一千次的不，神没有那样做。但当你悖逆神和他的话语，你就在魔鬼的领地上，他就能攻击你。这位传道人让他的兄弟把他弄上火车，好让他回家，在他妈妈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农场度过最后的日子。这位兄弟不得不借钱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送他的兄弟回德州等死。医生说，这位传道人会在到达德州前就死去，但他没有。一辆救护车等在火车站，把他接去母亲的农场。见到已经年过八旬的母亲，这位传道人很高兴。有其他人在帮他干农活，一个19岁的男孩住在农场，每天帮他打杂。这个男孩成为传道人的护士，因为这位传道人变得如此虚弱，他甚至都不能自主地在床上翻身。有一天，这个19岁的男孩对传道人说，牧师，你为什么不让主医治你？医治我？你想说什么？传道人问。圣经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位曾读过大学、上过神学院的世界著名传道人问，圣经里真有这么写吗？把我的圣经拿过来，帮我找到那节经文。我不识字，男孩回答。那你是怎么知道圣经这么写的？传道人问。因为我听到我牧师这样讲的。你的牧师从哪句经文讲的？他给人抹油为他们祷告医治吗？是的。带我去见他，传道人说。有人为传道人做了一张床，把他放在老式的福特车后面，他们开车带他进城，到一个简陋的会场，男孩的牧师正在那里讲道。这位传道人描述， 我能听到牧师在讲道，之后他出来到车这里，为我抹油和祷告。当他结束祷告，我问，就是这样了，荣耀归主，我得医治了。他们午夜才回到家，他们把传道人抬进房间，他对他母亲说，妈妈，给我做些饼干，再来点肉汁和火腿，我想要吃点东西。他妈妈回答说，儿子，你已经两年没吃固体食物了，你不能吃这样的大餐。我可以的，神医治了我。那么你感觉如何？他问他。圣经说我已经痊愈，根据神的话语，我已经得医治了。从那一刻起，那位传道人痊愈了，他重获新生，开始为不同的杂志写关于他得医治的文章，然后电话接踵而来地找他去办聚会。就在他准备离开去某个城市，在一个全市性的聚会上讲话时，这个帮过他的19岁男孩说，牧师，在你离开前，你应该让神给你圣灵充满。还记得两年前，他因不愿意付上代价而逃离时发生了什么吗？他对男孩说，是的，你是对的，我哪儿都不去，直到神让我圣灵充满。感谢神，他圣灵充满并开口说了方言。这位传道人继续成为全球知名的全备福音传道人。当他顺服神和他的话语，神补偿了他，恢复了他所失去的一切。我从没听过他讲道，但我读过一些他的文章，他们非常棒。认识他的人告诉我，当他即将回天家与主相见，他就坐在那儿唱道，轻轻地摇呀，温柔的马车。就这样，他回家了，荣耀归给神。主的道路永远是最好的，主的道路是祝福的道路，保守的道路。即便在生命最艰难的试炼和试探中，主的道路仍然是胜利的道路。顺从神和他的话语不会使你有损，是值得的。顺从神的话语和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你将收获极高的利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我之前说过，有些基督徒对从神那里领受他希望他们做的具体指示很有兴趣，但他们忘记要做话语的执行者了。例如，圣经谈到很多宽恕，但基于某种原因，很多基督徒并不实践圣经所教导的宽恕。宽恕的主题有两层应用，换句话说，你必须在别人做错的时候原谅别人，但你也必须在你自己生活中犯错时宽恕你自己。如果你不学会这个，那么在为神而活、与神同行的人生中，你就是残疾人。圣经说，神不再纪念你犯过的任何错了。希伯来书8:12，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然神都不再记得你的罪，你又为什么要记得？当神已经忘记你的罪，而你却提醒他，这是很不礼貌的。以赛亚书43:25-26，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注意26，你要提醒我，也就是说提醒神他在他的话语中说过的。你当然需要提醒神，因为他要求我们提醒他，但你也需要提醒你自己。如果你不提醒你自己，神的话语关于宽恕的罪是怎么说的，你就可能深受魔鬼控告的折磨，他会针对你，不断提醒你过去犯的罪，把你困在失败中。忘记过去，神希望你成功。当你承认你的罪，魔鬼会变换着手段提起你的过去，把一个个画面带回你眼前，但必 竟只是那样而已，不过是一张图片罢了。圣经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注意这个词组，为自己的缘故。神没有说他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涂抹你的过犯，不再记得你的罪。不要曲解我，你当然会从神的宽恕中受益，但他说，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他为自己的缘故不再记得你的罪，这样他就能祝福你，帮助你，并为了叫你得益处而施展他至高的爱和怜悯。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使徒保罗这样写给腓立比的教会，他其实是在说他自己，但这些经文也适用于每个信徒。任何信徒在保持与神同行，直至发挥出神呼召他做事工的全部潜力前，他都不得不忘记过去，尤其是他过去犯的错。注意保罗在写给提摩太时提到的另一些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至十六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然后我来读路加被圣灵启发所写的《使徒行传》中，关于保罗，又称为大树人扫罗的事。《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八节，把他斯提反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使徒行传》八章一节，扫罗也赞同处死他。《使徒行传》九章一至二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感谢神，神的怜悯临到保罗，保罗重生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所提到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借着重生，保罗成为没有过去的人。在神的眼中，保罗在神面前是完全公义的，就好像他的生命中从未有过罪。但保罗也得学会忘记，毕竟重生前他对教会的迫害是非常可怕的。从经文我们知道，他同意杀死斯提反，他还威吓基督耶稣的其他门徒。如果保罗没有学会忘记，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站在神所呼召他做的职分和事工上，完成神的呼召。我们也一样，必须学会忘记，否则我们就不能顺利地跟随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原谅你自己。不愿意原谅自己，跟不愿意原谅别人一样，是不对的。不能原谅自己或他人，不能忘记过去的错误，会阻挠你从神领受，阻挠你的属灵成长，阻挠你长成神要你成为的那个人。几年前，我在德克萨斯州举办一场聚会，有一次会后，我正要离开，一位女士进前来说，干弟兄，我想要你为我祷告。为什么事？我问她。我必须要告诉你吗？她回答，是的， 除非你告诉我，否则我不会为你祷告的。因为如果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怎么去相信，我怎么跟你同心合意呢？好吧，我告诉你，他说，但你保证你不会笑话我。
不会，
我也许会跟你一起笑，但我不会笑话你。他说，八年前我重生并圣灵充满，我丈夫还没有得救。我得救前，他继续说，我总是发火，我脾气很差，会突然发脾气。我丈夫是个很有礼貌的绅士，但不久前他回来时表现得像一个喝醉的酒鬼。我对他很恼火，我发脾气了，开始朝他吼。然后他诉苦道，我没有喝醉，我只是开玩笑，我以为回家假装喝醉会很好玩。那使我更生气，这位女士继续道，然后我真的发作了，我朝她大吼大叫，我走进卧室，砰地关上门。之后我冷静下来，对于我之前说过的某些话，我觉得非常尴尬，所以几乎一整个晚上我都跪着在祷告，亲爱的神啊，求你原谅我。第二天早上吃饭时，我丈夫说，亲爱的，我希望你原谅我，我整晚都在祷告。我知道神的话语说他已经原谅我了，但我希望你也能原谅我。我丈夫说，其实如果有人应该求得原谅，那个人应该是我，我应该求你的原谅，因为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都怪我，不怪你。我们同意双方都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并且就此原谅彼此。这位女士说，我告诉她，你没问我任何事，你只是告诉了我一些事情，你究竟想要为什么祷告？那个，她说，我希望你为我祷告，求神给我某种感觉，让我知道他已经原谅我了。我开始笑起来，我控制不了。为什么呢，姊妹？你知道你刚说的正在告诉我什么吗？你刚才告诉我，你对你未得救的丈夫比对神更有信心。你求你丈夫原谅你，他原谅了你，这件事情就算完了。但你却不相信神的话语。神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继续说，当你丈夫说，我原谅你了，你并没有跪下来对主说，给我某种感觉，让我知道我丈夫已经原谅我了。不，你就此接受了丈夫的原谅，你对你未得救丈夫的话语比对神的话语更有信心。我现在明白了，他说，我不该要你向神祷告给我某种感觉，让我知道他原谅了我，就当我没叫你为我祷告过。正当他准备离开，我叫住他，回来这里，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你知道吗？他问。我当然知道。那告诉我。我对他说，你不愿意原谅你自己发了脾气，神原谅了你，你丈夫原谅了你，你也原谅了你丈夫，但你没有原谅你自己。原谅自己发脾气吧，不要再抓着他，不放过自己了。很快你就会感觉没事了，你不需要向神祷告给你某种感觉。两三天后，这位女士回来聚会，我不需要问她是否原谅了自己，她的脸在发光，就好像黑暗中闪烁的霓虹，她满脸笑意，因为她学会了原谅自己。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原谅自己过去所犯的错，不能为过去没能顺服神和他的旨意原谅自己。有些基督徒甚至通过放弃神放在他们心里要去完成的梦想来惩罚自己。但正如我一直以来都说的，对神来说，重要的不是你以前犯过什么错，而是你之后将要做的。记得使徒保罗的话，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但你不能向着标杆直跑，除非你先做了前一步，忘记背后。无论你过去曾如何背逆神，神希望今天你能顺从他的话语和他对你生命的旨意。当你降服于圣经里神的话语，他对你生命的计划和目标， 你将收获丰厚的奖赏。长远而言，顺从神有百利而无一害，顺服神永远是值得的。